主的同在与祝福。刚唱的诗篇第23篇，大卫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至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杖你的竿都安慰我，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杯，主的同在与赐福，是每个基督徒所羡慕所追求的。我们有了主的同在，就如鹰展翅上腾。老鹰怎么飞呀、啊、是不是这样飞呀、啊、这是麻雀吧。老鹰乘风而上，轻轻松松，一点儿都不费劲。正如以赛亚书40章所说的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怎么样，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但一旦失去了主的同在与赐福，我们就犹如溺水行走，满头大汗，用尽力气也徒劳无功，不见进展。一个平凡的人，虽然他没有特别的恩赐，没有特别的才干，但只要有主的同在和祝福，也能够行出非凡的事来。相反的，一个很有文化，一个才华出众，但是却没有主的同在和祝福的人，他什么都做不成。约翰福音第15章5节，主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离开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所以主的同在和祝福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有的，不可少的。好，请问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主的同在和祝福？有没有？我不是问你得救没有啊，也不是问你有没有圣灵，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都有圣灵，我问的是你是否被圣灵充满，你是否福杯满溢，你生命中有没有主的同在和祝福？有没有？感谢主。你记得圣经旧约当中有一个大力士叫什么名字啊？参孙啊，他力大无穷，赤手空拳可以打死狮子。参孙的能力从哪来的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赐福与他，耶和华的灵感动他。但后来你记得吗？参孙一再的犯罪，放纵情欲，一次又一次叫圣灵担忧，结果怎么样？耶和华就离开他。一旦他失去了神的同在，就变得软弱无能，跟平常人一样。最后他被非利士人擒拿，挖掉眼睛，天天磨墨，原地打转，受尽了凌辱。那没有耶和华同在的岁月是何等的凄惨，何等的可怜。我再问一次弟兄姊妹，你是否有主的同在和祝福？有没有？今天我们要查考圣经里一个有主同在蒙神赐福的人，就是约瑟。我们看看，再来看一遍约瑟的为人，他的遭遇，他的经历如何，看看究竟圣经里头一个有神同在和祝福的人是怎么样一个人。这篇信息共有8点，我们看第一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一点，他出类拔萃，与众不凡。我们看三处经文，第一处在39章第3节，我们同声，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。你记得约瑟被他的10个哥哥卖到哪里？埃及做什么？做奴隶。虽然约瑟惨遭不幸啊，做奴隶了，但是他埃及主人波提法法老的护卫长却看得出来，哎，这小伙子有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并且使他百事顺利。所以在逆境当中，神仍然使他顺利。我们再看第二段经文，39章20节，我们同声读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。私狱就是监狱的总管，监狱的头头 也察觉出来，哎，约瑟这小伙子特别的很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尽管约瑟被人冤枉，郭老板娘诱惑他，然后主人又误会他，他被打到监狱里头，他惨遭不幸了，但是在苦难当中耶和华仍然与他同在。我们再看第三处经文，41章38节。后来呢，约瑟替法老王解梦之后，我们同声读：法老对臣仆说，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像这样的人难得，像约瑟这样有神的灵在他里面，有智慧能够为我解梦，哎呀，这样的人怎么找得到？真是百里挑一，千载难逢，到哪去找啊？神与他同在。你看，不论约瑟到哪里，不论是在埃及主人波提乏家里头，或者落到监狱里头，或者在王宫里面，不管他在哪，所有他四周围的人都情不自禁要留意到他。哎呀，这个希伯来的年轻人呐，脱俗，他超凡，他出淤泥而不染，因为在他身上有神的同在，有一种特别的气质，与众不同。为什么？哦，原来他信奉耶和华，他是个基督徒，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有耶和华与他同在，难怪他出类拔萃，与众不凡了。好，请问弟兄姊妹，在你我四周围的人，我们的亲友家人同学，能够看得出来我们是神所分别为圣的基督徒，有神与我们同在吗？看得出来吗？啊，小牛，原来你也信耶稣啊，咱们是老邻居3年了，我今天才发现你也是个基督徒啊，我看你这个小牛一点都不像，我坑蒙拐骗你也投机取巧，我3缺1你来凑热闹，我喝我的绍兴酒，你喝你的提摩太酒啊，我做生意呢缺斤短两，你跟我半斤八两，我嘴巴不干净3字经，你说话也不好听嘛。咱们大哥别说二哥，信不信耶稣都差不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否已经跟不信主的世人同流合污，臭气相投了？或者跟约瑟一样，出类拔萃，与众不同，过一个与世界分别为圣的、圣洁的、有神同在的生活呢？好，我们再看第二点，一个有神同在与赐福的人，第一，出类拔萃，与众不凡；第二，人质福灵，点石成金。我们再读几段经文，同声读39章第2节：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第3节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。第5节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耶和华就以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，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23节。后来在监狱里头，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好，不论约瑟到哪，他就把福气带到那，人至福灵啊，凡经由他手所办的事儿，尽都怎么样顺利。好，交在他手里的工作全都蒙福，本来是亏本的生意，一旦啊约瑟你承包下来，哎呦，本来亏本现在赚钱了，本来是萧条的事业还干不起来，一旦约瑟你负责，哎呦，他负责就兴旺起来了。本来少产的田地，哎呀，啊，种不出庄稼了，一旦交由约瑟经营，你来，哎呦，就大丰收了。本来是捣蛋的囚犯，大家都搞不好他，成天打打闹闹，交给约瑟管理，哇，个个服服帖帖，像小绵羊一样。哎呀，约瑟万事亨通，凡事顺利，所以人人都托他的福，大家都沾他的光。约瑟，你来管，交给你了。他无往不利，人至福灵，点石打成金。请问弟兄姊妹，你我是不是这样的人？ 当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啊，到一个新的教会，或者到一个新的学校、新的单位啊，或者到一个新的班上，我们周围的人欢不欢迎我们来？哎呀，欢迎啊！你给我们带福气，人至福临点事情，来来来，或者说，哎呦，那个人小心，他来了，准没好事儿。我们是使人得益呢，还是使人遭损？我们是带来祝福呢，还是带来霉运？是人至福临呢，还是人到祸来了？我们是点石成金呢，还是点石成灰呢？什么都泡汤呢？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？好，我们再看第三点，一个有神同在、蒙神赐福的人，约瑟。第三，他左右逢源，到处蒙恩。不管约瑟到哪，都赢得人心，被人器重，人见人爱呀，大家都喜欢他，情不自禁的要信任他啊，不由自主的就喜欢这小伙子啊，你啊，可爱的很啊，小牛，哎呀，真可爱。约瑟的一生有四个阶段，记得吗？他一生有哪四个阶段？首先，生在哪里？生在哪？爸爸家嘛。好，在父亲家里。好，然后被卖，卖到哪去？17岁，被卖，卖到哪？啊，波提法，埃及主人家。然后呢，波老板娘引诱他，然后老板又误会他，他就下第三个阶段，下到监狱。最后一个阶段，哦，法老做了梦，无人能解。哦，这时候酒正想起他来，他就出了监狱，到哪去了？哎，到了王宫，法老的王宫里头。好，这四个阶段，约瑟的一生可以用四件衣服来代表。四件衣服。好，第一个阶段，在他父亲家里，他身穿什么衣服啊？彩衣啊，你记得以色列就是约瑟的爸爸，又叫雅各，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就给约瑟做了一件什么彩衣啊，他洋洋得意。后来他的哥哥嫉妒他，就把他的彩衣给扒下来，沾点血给他爸爸看，爸你看，这野兽把他给吃了。其实他们把他卖到哪去了？埃及做奴隶了。好，第二个阶段，当他在埃及主人家里头，波提法家里，他穿什么衣服？哎，他脱下了彩衣，穿上了奴衣或是仆衣，奴仆的衣服。你记得，波老板娘就勾引他。我们看12节，那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：“你与我同寝吧。”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，拔腿就跑，跑到外面去了。那个女人就叫说，你看这个希伯来人啊，这小伙子不要脸调戏我，我大声喊叫他就跑了，你看这是他的衣服，什么衣服？仆衣。好，第二件衣服。我们再看第三个阶段，约瑟进到哪去了？啊，他的丈夫就生气了，波提法波老板把他送到监狱头，他脱下了仆衣，又穿上了什么衣啊？囚衣啊。他穿了多年的囚服，只等到有一天法老做个梦，无人能解。这时候酒正才想起约瑟，因为他曾经帮助过酒正解过梦，酒正想起，哎呀，就赶快推荐给法老。我们看，我们读，法老逐计差人去招约瑟，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，他就剃头刮脸，换了衣裳进到法老面前。换了什么衣服啊？换下了囚衣。好，最后第四个阶段，约瑟进到哪？进到法老的王宫里头，他脱下囚衣，又穿上细麻衣。我们同声来读，法老又对约瑟说，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，给他穿上什么？细麻衣，这是贵族穿的绫罗绸缎细麻衣。好，我们再复习一下，这是约瑟人生的四个阶段，可以用哪四件衣服来代表啊？好，第一个阶段，父亲家里是彩衣，第二呢，波提法家里是仆衣，然后监狱里囚衣，法老王宫里细麻衣。好，不论约瑟穿着高贵华丽的彩衣，或者是细麻衣，或者他穿着卑贱破烂的仆衣或是囚衣，不论他在哪里，他都左右逢源，到处蒙恩，人见人爱，大家都喜欢他。第一个阶段，当他在爸爸家里头 身穿彩衣的时候，他在他父亲眼中蒙恩。你记得吗？圣经说雅各爱他的儿子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他是他爸爸眼中同人，掌上明珠，他在雅各他爸爸眼中蒙恩。好，第二个阶段，当他被卖到埃及的波提乏家里头身穿仆衣的时候，他又在波老板眼中蒙恩，当了什么？管家啊、哦！这小伙子就让他做管家，管理家里一切的家务。好，当他脱下了仆衣，穿上囚衣，下了监狱的时候，身穿囚衣的时候，他又在私欲的眼前怎么样蒙恩，又做了管监，管理监狱里头所有的犯人。好，第四个阶段，当他进到法老的王宫里头，身穿细麻衣的时候，他又在法老王的眼前蒙恩，又做了宰相，治理埃及全地。在约瑟的人生的四个阶段，不管他到哪里啊，他都人见人爱，被人器重，左右逢源，到处蒙恩呐、啊，大家都喜欢他。请问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这样的人？大家都喜欢你，还是到处讨人嫌呢？哎呀，别叫他来，这个人是扫帚星，到哪都闯祸的，是不是？还是人见人爱，到处蒙恩啊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耶稣说，当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你就怎么样有祸了。大家没有一个人说你坏，人人说你好，小心哦，你有问题了，有祸了。这虽然约瑟啊，一方面他左右逢源，人见人爱，到处蒙恩，但是同时有没有人讨厌他？他遭他哥哥的嫉妒，遭到波老板娘的陷害。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？一方面又讨人喜欢，另一方面又遭人嫉妒，我们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再看第四点，一个有神同在蒙神祝福的人，第四，他忠于他的主人，有造福群众。约瑟是一个忠心的好管家。我请问你们，什么叫管家？管家什么意思？管家，管家就是代替谁啊？代替主人管理家务的仆人叫管。我再说一次，管家就是代替主人料理家务的仆人。怎么样才是一个好管家呢？我再说一次，什么叫做，什么算是好管家？好管家要怎么样？对主人忠心。好管家要为主人谋利，他要把好处、把祝福带给主人，这就是好管家。约瑟是一个忠心的好管家，你记得吗？当他在波提乏埃及主人家里头做管家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把好处带给主人？啊，他使他的主人蒙福，使他顺利。圣经说的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，凡田里和田家里的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他的主人托他的福，沾他的光，因他的缘故把福气带给主人。他是个好管家。好，当他在监狱里头的时候，记得吗？到了监狱里头，他又使他的主人私欲，使私欲放心，你办事儿我放心。23节，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私欲一概不查，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犯人交给他管，私欲放心，使主人蒙福。你记得后来他到王宫里头做宰相的时候，他又使他的主人法老王发家致富。他预言了有7个丰年，然后有7个荒年要接踵而来。首先在这个7个丰年当中，他积攒了许多的粮食，然后等到后来还没东西吃了，7个荒年来到的时候，他就把粮食卖掉了，赚到多钱，使法老王发家致富，使法老王他的主人成为最富足，全世界最富有的皇帝。看到没有？不论约瑟在哪里，不论他是在波提乏家里，埃及主人家里头，还是在监狱里头，还是在法老王宫里，他都使他的主人，使主人蒙福，使主人兴旺，使主人发达。他是一个忠心的好管家。就怎么样？约瑟和今天的管家一样不一样？想想今天做管家的，今天哪一个人在政府单位部门里头，或者在私营公司企业里头啊，得了一官半职了，做厂长， 做校长，做局长啊，做科长，做经理，做干部，啊，做了管家了啊，可以代替主人料理家务啊，管工厂啊，管学校啊，管公司啊，管企业啊，管单位啊，赶快趁机会干什么？捞他一把，吃大锅饭，卡公家的油水，占家族的便宜啊！反正做管家不要钱，不要钱啊！公费旅游，公费医疗，公费保险，公费吃住啊，一切报销。他们滥用管家的职权和地位，为自己个人谋求利益啊！公家东西拿吧，拿偷。啊，公家电话不要钱，只管打长途电话，打吧。动用公款去买股票，哎，动用一下吗？买房子啊，用一下啊，去买自己要的东西。他们假公济私，偷工减料，剥削别人来养肥自己，为个人谋求私利。这些人是不忠心的坏管家。约瑟跟他们恰恰相反。他借着神赐给他的管家的权势和地位，不是为自己谋利，乃是为主人效忠，也为百姓人民服务。他不是喊口号唱高调，做人民的公仆，为人民服务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，乃是实实在在脚踏实地，以身作则，言行一致，真正的做人民的公仆，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。约瑟的官位做得越高，他就造福越多的人，他的责任越重，他就越帮助更多的老百姓，他是一个忠心的好管家，他忠于主人，也造福群众。弟兄姊妹，扪心自问，你我是不是这样的人？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？我们再看第五点，一个有神同在蒙神赐福的人，约瑟是怎么样一个人？第五，他小事认真，大事也负责。路加福音16章我们一起读，耶稣说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俗话说，官为怎么样支柱，官为支柱，柱就是显著的柱，就从小看大。约瑟在小事上忠心，神就给他越来越大的托付。首先他在爸爸家里头做个乖儿子，他孝顺，他听话，记得他爸爸叫他去找哥哥啊，他就认真负责，不屈不挠啊，他不半途而废，一直到找到为止啊，小事上负责，所以神就又提升他，让他在波提法埃及主人家里头做管家啊。波提法家里头有多少人我不知道，可能不到100个人啊，几十个人啊，他就管几十个人，本来在家里头乖乖的，然后给他大一点的工作，波提法家里头，然后他在波提法波老板家里头忠心耿耿，他考试过关了，神又提拔他干什么？到监狱里头做管监，人看起来是留级了啊，做管监下去了，下监狱，但在神眼里头他不是下，乃是升级了啊，神让他造管更多的人，监狱里头有多少囚犯？可能几百个啊，让他本来是几十个，在波提法家里几十个人，现在转几百个囚犯啊，他在监狱里头又是尽心竭力一板一眼的，于是神又提升他到哪去了？王宫里头啊，做宰相，治理埃及全地，治理成千上万的人，因为他在小事上忠心，神就给他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托付啊，神给他的责任，给他的托付越大，他就造福的人就越来越多。今天呢，很多弟兄姊妹，尤其是年轻的，胸怀大志，好不好？我们愿意被神使用，成为更多的人的祝福。圣经叫做羡慕善工，善工很好，没有错。但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想要被神大大的使用，我们必须从哪儿开始啊？从小事着手。如果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的小事，拖拖拉拉，随随便便，懒懒散散，松松垮垮啊，常常不守时间，迟到早退， 不讲信用，有借无还啊，做啥事不负责任，敷衍了事，马马虎虎，蒙混过关，那么你休想被神重用，造福众人，成就大事，不可能。如果我们在小事上放松，神也不会放手让我们承担大事。如果我们在小事上不守信用，那么神也信不着我们把大事交托给我们管理。尤其是服侍主的，做神仆人，如果我们在地上的暂时的小事上不信事，当我们讲论到天上的永恒的大事的时候，谁会信？我再说一次，如果我们在地上暂时的小事上不可靠啊，不守时间啊，答应的事情不做啊，借的东西不还啊，说话不算数啊，喜欢夸大啊，喜欢吹牛啊，当我们地上暂时的小事都不可靠，那么当我们讲到天上永恒的大事，讲到永生天国地狱啊，我们讲到审判，讲到上帝的天国的大事的时候，谁会信你啊？你说，哎呦，你欠我的钱还没还呢，你答应我的事儿还没干呢，你拉倒吧，少吹牛了。兄弟兄姊妹，基督徒必须从小事上一丝不苟，在小事上，就算你答应小孩的，言而有信，认真负责，什么事儿都做到尽善尽美，全力以赴，这样神才会使用我们，成为更大的祝福的管道。今天这个社会上充满了好高骛远的人，尤其是我听说中国的大学生呐，啊，大学生考上大学了，他们有远大的理想，雄心万丈，但是往往眼高手低，只想做大事儿，但是不屑于做小事儿，甚至瞧不起做小事儿的人。哎呀，他洗碗，哎，牧师还干这个，还洗厕所，哎，这个人没出息，眼高手低。但更可叹的，今天教不仅是社会上，今天教会里头也有许多这样眼高手低的人，尤其是在美国的神学院里面。很多神学生呢，啊，我去读神学啊，胸怀大志啊，好好读圣经啊，以后要做个神学家，要做个神学教授，我要做大牧师，我要做大布道家，我牧养大教会，我为主成就大事，传扬福音直到地极。但是这些神学生平时不尽本分，不认真学习，老师在讲课，他在下面开小差睡大觉，不按时交作业。有利可图的时候就抢在前面，有担子挑的时候就退到后面，吃饭的时候第一个排队，洗碗的时候不见踪影，有奖学金拿的时候就抢着争取，有活干的时候就躲起来了。也许他们头脑很好啊，圣经呢也很熟啊，成绩优良啊，装了满脑筋的圣经，讲起道来也头头是道，很会讲啊。但是他们对弟兄姊妹们却冷冷淡淡，爱理不理，对慕道的朋友也是漠不关心。他们最关心的就是，哎呀，以后我神学院毕业了，找什么工作，年薪多少钱呢、啊？条件怎么样啊？啊，有没有这个条件呢、啊？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饭碗、自己的温饱、自己的前途，而不是神的国和神的义。这样的神学生怎么能够带领教会呢？难怪我们认识的一位林慈信牧师，他是一个从事神学教育多年的传道人，他有感而发说，美国的神学教育彻底的失败。但是我想想，问题不仅仅是出在神学生的身上，更是出在神学教授、神学老师的身上。什么样的师父往往就带出什么样的徒弟。既然很多教导圣经的人他本身都眼高手低啊，只注重知识的装备啊，还要多学点神学，拿这个学位那个博士学位、啊、却忽略了实际的生活品格的操守，难怪他们教出来的学生也跟他们一个模子出来，都是眼高手低。这样的神学教育只能够培养做大梦的人，不能够造就成大事。 因为凡是成大事的人都跟约瑟一样，都是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开始认真负责。好，我们再复习一下约瑟这个有主同在蒙神赐福的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？还记得吗？第一，他出类拔萃，与众不凡，因为有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所做的尽都怎么样顺利。第二，人至福灵，典职成经，凡他所做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第三，怎么样，左右逢源，到处蒙恩，人见人爱，大家喜欢他。第四，忠于主人，而且呢造福群众，他是一个忠心的好管家。第五，小事认真，大事负责，在小事上一丝不苟。好，请问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？约瑟是怎么成为这样一个蛮有神的同在和祝福的人呢？他是怎么成为这样一个蒙福的人？关键在哪？关键在于第六点，他尊主为大，先求神的国。我们看三段经文，再来看看。第一段，记得吗？那个时候约瑟17岁被卖，然后就待在波提法埃及主人家里头，大概20岁左右吧。他长得怎么样？我想比 Victor 还要高一点啊！啊，英俊潇洒啊，秀雅俊美，圣经说的。结果谁看上他了？那个波老板娘啊，跟他眉来眼去的，要勾引他。但是看，我们一起读8到9节，约瑟不从，就对他主人的妻说：“看哪，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”约瑟敬畏耶和华，他说我怎能做这样的大恶，尽管人不知道，但是我不能得罪神。如果我跟你偷偷的乱来，不仅对不起我的主人你的丈夫，更对不起那在暗中查看我们一言一行的上帝。所以约瑟洁身自爱，他不跟波老板娘在暗中做那可耻偷鸡摸狗的事情。约瑟尊主为大，所以主与他同在，凡事赐福于他。我们再看第二段经文，他尊主为大的经文。记得后来约瑟被诬告啊，波老板娘陷害他，他的波老板也相信了，也误会他，把他下到监狱里头。结果呢，在监狱里头，法老的两个大臣就是九正和散长也下了监狱，跟约瑟关在一块儿啊。他们各自有天晚上呢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够解释，所以他们就愁眉苦脸呐、啊。约瑟问他们：“哎，你们为什么愁眉不展呢？”我们大家来读，他们对他说：“我们个人做了一梦，没有人能解。”约瑟说：“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”约瑟当他在患难中，在监狱中，他也为主做见证，在逆境当中他传福音，他为两位大臣解梦，他还是尊主为大，他没有忘掉神。我们再看第三段经文，两年之后，九正散场被杀了，九正出去了，他竟然把约瑟给忘了，一忘就忘了两年。两年之后呢，法老王也做了梦，这个时候九正才哎呀恍然想起约瑟，哎呀，当年约瑟帮助过我，他马上呢就把他推荐给法老，法老就把他提出监狱。我们再看
创世纪41章15-16节，法老对约瑟说：“我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解，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。”约瑟回答法老说：“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”
你会解梦，你听了梦马上就可以有个解释。约瑟怎么说？是的，我很聪明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当他为法老解梦的时候，他没有窃取神的荣耀，他把荣耀归给谁？神。哎，这不是我，神有解梦啊，这不在乎我，神把将来的事指示法老，他把荣耀归给神，尊主为大，没有自夸。弟兄们看到没有？不论约瑟是在顺境 还是逆境啊，在波提乏家里头，或者在监狱里头，或者法老的王宫里面，不论他是得志或者是失意，神都与他同在，赐福与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论在何时何地，他都尊主为大，他都先求神的国，把神放第一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问你愿意做一个有主同在蒙神赐福的基督徒吗？愿意吗？怎么样怎么样才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人，蒙福的人？很简单啊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一切所需要的都要加给，先求，把它放第一位，使我们凡事尊主为大，先求他的国。要做生意重要还是来聚会重要？考试重要还是听神的道重要？出去玩重要还是敬拜神重要？先求神的国，神就与你同在。但是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为什么？如果我们立志主啊，我今天开始我尊你为大，我先求神的国，也许我们要付代价，我们很可能会为义受苦。为义不是为罪，这是第七点，愿付代价为义受苦。你记得吗？约瑟远必迎行，他行的是义的事还是罪的事？义的事，因为他敬畏神了，他不敢得罪神了。结果呢，哦呦，那么听话，上帝祝福你，凡事亨通，他升官发财了，一帆风顺，是不是？没有。结果如何？他反倒被那个贱女人反咬一口。我老板娘好厉害，诬赖他，诽谤他，陷害他，哎呀，他侮辱我，他调戏我，不要脸。而且他的主人，埃及主人波老板也误会他，当然听他老婆的，草他鱿鱼。约瑟不但因此下了岗，失掉一份好工作，更下了监，坐了多年的冤狱，跳到尼罗河都洗不清。弟兄姊妹，约瑟尊主为大，他先求神的国，不犯罪，结果呢反而倒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同样如果你我要尊主为大，也可能会付出同样的代价，我们也可能会为义受，不是为罪哦，为罪是活该，是为义蒙受不白之冤。这是尊主为大要付的代价，你愿意付吗？愿意吗？今天在基督教的圈子里头流行一种及时的因果报应论。我再说一次啊，今天在很多教会流行一种成功神学，就是及时的因果报应论。就是啊，如果你尊主为大，你顺服神啦，听神话啦，遵循他话语啦，神就一定祝福你，一定万事顺利啊。相反的，如果你不顺服神啦，你犯罪了，你小心了，就我就会碰到倒霉的事，碰到不幸的事，对不对？不见得。这是约伯的三个朋友的错误的神学观。你记得约伯三个朋友，他说约伯你受苦，你倒霉，为什么？你犯罪。约伯有没有犯罪？没有。这不是圣经的教导，这种及时的因果报应论不出于神。你记得但以理三个朋友啊，这三个朋友尼布甲尼撒王树立了一个金像，说当我奏乐的时候大家要下拜，这三个朋友拜不拜？不拜。做的对不对？对。他们不拜偶像，结果呢，哦，马上蒙福了，有没有？没有。他们反而被投入火窑里头。好，还有但以理也尊主为大，哦，他们的国家国王出了一道法令，一个月之内不准祷告。但以理有没有停止祷告？他继续祷告，他不停祷告，结果呢反而被投入狮子坑里头，被陷害。还有我们的主耶稣，在他上十字架之前，在客西马尼园里头祷告，他说父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要照你的意思。好，主耶稣顺服了天父的旨意啊，如果不能行，这个杯不能撤去，我愿意顺服，我愿意喝。好，他顺服神的旨意，结果呢逃脱了十字架的苦难吗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他反而喝了苦杯，他背了黑锅，他被犹大出卖，被门徒撇弃，最后被活活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尊主为大是要付代价的，我们很可能为义受苦，我们遭到暂时的打击，为义遭到暂时的亏损。但注意哦，这是暂时的打击，暂时的亏损，暂时的。 就算我们受到暂时的亏损，什么关系？就算我跟约瑟一样啊，因着十守圣洁，守身如玉，结果身败名裂啊，被诬告了，被毁谤了，被陷害了，被误会了，被炒鱿鱼了，下岗了，还下监狱了，有什么关系？就算我们跟但以理三个朋友一样啊，顺服神，不拜偶像，结果啊，被投到火窑里头了，有什么关系？就像我们跟但以理一样，我听神的话，一个月不准祷告，我就祷告，我要听神的话，违反王的命令，不听父母的话，父母叫我不受洗，我神说要受洗，我就受洗，我不需要反抗父母，但是我要听神的话，结果投到狮子坑里头去了，有什么关系？就算我们跟主耶稣一样，父啊，我顺服你的旨意，结果被出卖了，被弃绝了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有什么关系？无所谓。圣经里头保罗说了，零后四章十七节，他说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，要我们成就怎么样？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这一点点，这是广东话说沙不沙水啊，这么一点点小不拉几的，这至赞短暂，至轻轻如鸿毛的，这么一点小小的苦楚，要为有一天为我们成就什么？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哇，没得比啊，谋得北啊。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，保罗又说，我想现在今生今世的苦楚啊，若比起将来那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怎么样？不足介意了。神是公平的，神必要搭救我们，迟早他要为我们伸冤，他要替我们平反，他要使我们高升。就像约瑟一样，虽然他遭到了暂时的冤枉，暂时的亏损啊，下监狱了啊，失去工作，但最后神把他救出监狱，又提升他做埃及的宰相，使他大得荣耀。苦难是暂时的，荣耀是永远的。我们再看第八点，一个蒙神祝福的人，蒙神拯救，被神升高。听懂没？如果此时此刻你在为义受苦，冤枉啊，你没做错事儿，怎么会这么倒的？不要担心，迟早神要拯救，神会使你升高，迟早。神有三种拯救的方法，他可以任选其一。第一种叫做立刻的拯救， instant salvation。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，他们不拜金像，被投入火窑里头，结果呢立刻神迹出现，哇，出现了第四位，哎呦，你们想一想一看，哦，到火窑里头竟然不死，马上把他们搭救出来啊，又升他做这三个人做巴比伦的高官，这是立刻的拯救，立竿见影。还有但以理也是啊，被投到狮子坑里头，他不肯停止祷告，结果哎，那狮子的口竟然不张开。第二天国王去一看，你还活着吗？但以理竟然活着，好家伙，把他救出来，然后把那些陷害他人拖到狮子坑头去喂狮子去，马上但以理又被升高了，这是立刻的拯救，立竿见影，这是第一种救法。你再看第二种救法，迟延的救法，像谁啊？约瑟哦，你记得吗？他被卖几岁啊？几岁被卖？十七岁，什么时候做宰相？三十岁，中间过了几年，十七岁到三十岁，十三年，漫长的十三年当中啊，哎呀，被波老板娘陷害，波老板又误会他，又下到监狱里头，哎呀，他受尽了冤屈啊，十三年的苦难，但是终于十三年后，他苦尽甘来，神把他救出监狱，法老王又提升他做埃及的宰相，得到荣耀，这是迟延的拯救，要等半天。好，还有第三种救法是荣耀的拯救 ，glorious， 像我们的主耶稣哦，父神有没有救主耶稣脱离地上的苦难？没有，父神让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他死后第三天，父神救他脱离死亡的捆绑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并且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天上地上地底下奉耶稣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，把荣耀归给父神。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这是荣耀的拯救。还有圣经里头第一个殉道的基督徒谁？斯提凡，他被人什么当场用石头打死，马上进到荣耀里，地上的生命结束了，但是天上的生命刚刚开始，荣耀的生命，这是荣耀的拯救。第三种，请问弟兄姊妹，这三种救法 你愿意选择哪一种？立刻，还是迟延等十三年慢慢来，还是荣耀当场死掉进到天堂？当然，你我没有选择余地，是神的主权，由不得我们自己，我们必须要顺服神的安排。但如果我再说一次，如果你可以选择，可以自由在这三种选择其中之一，你要选哪一种拯救？哪一种？第三种，马上回天添加得荣耀。还有呢？或者哪一种？第一种也不错啊，马上，哦呦，神迹出现喽，又从火窑里头出来喽，狮子咬不死我，哎呀，到那个火窑里头，竟然火烧不着啊，那也不错啊。但是偏偏呢，弟兄姊妹，在一般情况下，神替我们选择三种当中哪一种？不是第三种，不是进天堂，也不是马上神迹出现，而是什么？第二种，迟延，慢慢来。正如彼得前书五章六节圣经说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注意啊，这句话，到了什么时候啊？你的时候，我的时候，到了他的时候，也许马上到时候，也许要等十三年，跟约瑟一样，也许等一辈子，慢慢来。到了他的时候，他必使我们升高。往往你我火候不足，功夫不到家，等啊等，等不及了。主啊，你要我等到何年何月还不出头？你再不动工，我就自己动手了。我们没有耐心，我们等不到神的时候就抢先一步擅自行动，或者等啊等，等半天没有动静，等等等，怎么还没有？这等到什么时候？我们就心灰意懒，半途而废。信耶稣啥意思？不去聚会。弟兄姊妹，在神的国度里头，升高唯一的途径就是降卑。圣经说了，因为神阻挡怎么样高高在上骄傲的人，却赐恩给卑微谦卑的人。谁往高处爬，谁往低处流。所以神丰满的恩典也最先充满那个最甘心降卑的人。如果你我是为主受苦，为义背负十字架，为义受苦，为主的缘故被人误会，被人毁谤，被人排挤，被人冷落，不要紧，只要我们不发怨言，仍然感恩赞美不停，继续的降卑，不断的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不断的忍耐等候，到了神的时候，他必要搭救我们，他必要使我们升高，他必要为我们伸冤，他必要替我们平反。到了时候要蒙神所拯救，被神升高，等候他的时间不会错，他的火候刚好，不多不少，他务农相宜，他炼金有术，他教子有方，他是智慧主宰。好，请问面临这个人生的选择，在这两者之间，你选哪一个？第一，有主同在蒙神赐福，虽然会可能忍受暂时的冤屈和苦难，这第一个选择。第二，选择逃避暂时的损失和痛苦，而且得到一时的解脱和舒服，但是却失去神的同在和祝福。请问在这两者之间，你要做其中之一个选择，你要选择哪一个？第一还第二？好，如果约瑟一时选错，他不选择一，他选择二，他不尊主为大，他偷偷摸摸和罪恶妥协了，他在暗中跟波老板娘，反正没人知道嘛，咱俩就关上房门通奸行淫乱搞关系，很可能也不会有人发现他们在暗中做的丑事，他也可能就保住他的工作，那份好工作不用失掉，而且跟波老板娘关系搞好了有好处的，可能会被提升还加他工资呢。 只要约瑟妥协一点点，投机一下，他可以避免很多麻烦，他得到不少好处。但如果他那么做的话，他也会失去主的同在和祝福。所以约瑟立定心志，我要尊主为大，他宁死也不敢得罪神，他不惜任何代价，无所谓，就算被误会、被诬告、被毁谤、被陷害、下岗、坐牢，就算死，他也不跟罪恶妥协。所以神与他同在，凡事赐福于他。我们教会的李晓峰弟兄啊，今天在做饭啊，今天的菜是他煮的，感谢主啊！他前个礼拜呢，跟我分享他得胜的见证。他曾经在一家搬家公司干活，是不是？啊，有一次呢，跟我说呢，他跟一个同事啊，在搬一个柜子，里头有个抽屉，哇，发现抽屉里头有一大笔现金，都是钞票，美金啊！他同事说：“咱们捞到宝了，嘘，不要做声。”意思就是说，等会儿咱们两个偷偷分赃吧，反正没人知道是他放在那儿。感谢主，嗯，他没说感谢主。小峰呢，这时候就立定心志，不行，我是个基督徒，我不能跟他同流合污，这个钱不能碰。于是后来呢，他主动的，哎，咱们点点钱。到最后物归原主，将近3000块钱啊，现金啊，分文不沾。哎呀，他那个同事直怪你这个人李晓峰啊，干嘛做生呢？哎呀，气死，怎么那么傻呢？晓峰傻不傻？聪明的很，他没有让那个脏钱玷污他的手，虽然他没有发横财，但是他的守节心清，他有一颗无愧的良心，他更有主的同在。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要谨慎，有些人不仅是为3000块，为3块钱都能出卖。让我们长存一颗清洁的良心，不要为几个臭钱出卖了主的同在，不要为了贪一点点小便宜就失去神的笑脸，更不要为着一时的最终之乐，哎呀，玩一玩，看一看啊，就玷污了你的良心。这得不偿失，因小失大，太不值得。你知道吗？一个良心被玷污的人，他什么坏事都可能干得出来。他可以昧着良心说一句小小的谎话，他就可以信口开河，吹牛不打草稿，或者说的天花乱坠。他可以顺手牵羊啊，偷一个苹果吃一口，他就可以放开手来贪污100万块钱也没问题。他可以想入非非，在网上多看几个美女，多看几眼，他就可以放纵自己调戏100个妇女，不是开玩笑。弟兄姊妹，只要你我的良心有了一点点的沾染，一点点的玷污，就可能漏洞百出，甚至破罐子破摔，一发不可收拾。这是个无底坑，好可怕。一个小洞可以沉了一艘大船，一粒老鼠屎可以坏了一锅汤。圣经说一点点面笑能够叫全团发起来。是弟兄姊妹，求主保守，让我们谨慎，千万不要玷污自己的清洁的良心，一点点都不要玷污。这个世界在我们周围是个大染缸，到处是罪恶，到处是引诱，到处是试探，你一不小心就可能沾染污秽。我们自己保守不了自己，我们无能为力，太容易失足，太容易玷污自己。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功效，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大门，我们才能够时时刻刻谨慎警醒，保守自己出淤泥而不染，毫无玷污，毫无瑕疵。借着宝血，借着圣灵，万一有一点点失足，马上认罪，立刻悔改，回到主面前，求宝血洁净，求圣灵帮助，给我们力量胜过试探。我们自己太弱了，可叹。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失足了就爬不起来，他们为着 第二，避免暂时的损失和痛苦。他们为了得到一时的解脱，哎呀，过去吧，一时的舒服，他们就违背了良心，放弃了原则，得罪了上帝，妥协了真道。没错，他们很可能因此就避免了一些麻烦啊，他们因此也得到一些好处。可能没有人发现他们在暗中所犯的罪，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暗中的妥协，没人知道。表面上他们还是春风得意的，还是啊很顺利啊，平平顺顺的，照样来聚会，照样读经，照样祷告，甚至还来服侍主，还做童工呢。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和祝福，不是不得救啊。如果他们重生了，不会失去救恩，但他们失去了主的同在，像盐，圣经说的盐失掉了味道，像灯放在斗底下，他们成了个不发光的基督徒。信是信啊，信得窝窝囊囊啊，成天都不晓得你是基督徒，遮盖起来，更成了别人的绊脚石。那信成这个德行，我还信耶稣，我比你都好。虽然他们想尽办法要遮掩他们的过犯啊，成天装个笑脸，哈哈哈哈，感谢主啊，圣经也会啊，也会诗歌也会唱，他们骗得了人，却骗不了神。神已经向他们掩面了，神已经与他们疏远了。请问今天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？神不再与你同在，你知道有没有？你知道还有救。最可怕的是我们当中有人像参孙一样，他一再的犯罪，一再的放纵情，一再的使圣灵担忧，哎，没结果啊，我犯罪的还是照样，神没有马上惩罚我啊，他继续犯，最后神离开他了，他却不知道，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结果他被那个女人出卖，剪了他头发，他被非利士人，被仇敌擒拿，挖掉他的眼睛，他的下场何等的悲惨。就好像启示录记得七个教会当中一个叫老底家的，你说老底家人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，注意啊，他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的、可怜的、贫穷的、瞎眼的、赤身的。你自以为我信主信得挺不错的，却不知道像参孙一样，神已经离开你了，神不再与你同在了。这是基督徒最大的悲剧，何等的可怜啊！你却不知道，不知不觉不知道。等到你像参孙一样被人突然抓起来了，出去跟往常一样，哎，没力气了，神不同在了。等到你猛然醒悟的时候，已经太迟了，已经身败名裂，眼睛给挖掉，不知道，太迟了。但感谢主，在神有盼望，他可以使死灰复燃，他可以叫破镜重圆。只要我们肯悔改，神还会给你我机会。记得当参孙当年山穷水尽的时候，他在神面前深深的痛悔，他谦卑悔改。那时候眼睛给挖掉，他双目失明，不见天日，他一圈又一圈，非利士人叫他磨墨，天天磨，一圈又一圈磨磨，眼睛看不到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周而复始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当时在磨墨的时候，他渐渐的良心发觉了，里面的人渐渐清醒了，从他心底，从他内心深处，他就深深的向神忏悔：神啊，我错了，我太愚昧了，我落到今天这样可怜的下场，我是自作自受，我以为犯罪不要紧，我以为你没有立刻惩罚就不要紧，我还继续的犯。主啊，我错了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赦免我，赦免我无知的过去，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，不要让我悔恨连连，我悔改，我错了。当参孙彻底悔改了，夜中神就再次垂听他的祷告，使他重新得力，反败为胜。弟兄姊妹，你我唯一的出路 就是向我们慈悲的主谦卑痛悔。如果主要纠察罪孽，我们当中谁能站得住？谁敢说我问心无愧，我守节心清，我上不愧于天，下不愧于人，我毫无玷污，我的良心是完全清白的？谁敢说？在上帝那圣洁的眼中，我们都无地自容，满脸羞愧，不敢抬头。是的，没有错，神说的并没有分别，是都犯了罪，亏缺神荣耀，没有一个义人，一个都没有。但是感谢主，主耶稣又说了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才用得着。他来不是遭那些自以为义，我是好人，问心无愧的，不，他来是遭罪人的。你记得吗？第一个跟着主耶稣进入乐园的人是谁？第一个上天堂的新约时代是谁？十字架上面，在耶稣旁边那个罪大恶极怪刀透顶的强盗，你记得前一分钟才在抵挡神、亵渎神、谩骂神，甚至说他们说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包括这个人在内，两个强盗都一起，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吧，自己都救不来，救你拉倒吧。但是哎呦，突然之间他醒悟了，前一分钟他才在抵挡，他才在亵渎，才在谩骂，当他醒悟过来，主啊，我错了，我们是罪有应得，但这个人是无辜的。当他悔改的那一刻，那一刹那，主耶稣立刻赦免他，洗净他，拯救他。前一分钟这个人才与上帝完全隔绝，但当他悔改的那一刻，马上与神同在。主耶稣当天就接他到乐园，第一个上天堂的、进天国的，竟然是一个大罪人、强盗，真是奇异恩典，奇异恩典。圣经又说了，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。主耶稣来不是要审判我，我今天站在这讲道不是要审判你，不是，耶稣来要拯救世人，讲道人也是要挽回罪人。感谢主，他不是叫人绝望，他乃是赐人盼望的上帝。圣经说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软弱的人他不会再踩你一脚，他是蛮有慈悲蛮有怜悯，他乐意施恩的神。弟兄姊妹，此时此刻我们慈悲的天父正在等候我们当中的浪子回头，他在等候慈父，他来不是定我们的罪，乃是要救我们。他是罪人的朋友，他是病人的医生，他是绝望人的盼望，他在等候我们悔改。记得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当那个浪子回头的时候，那个浪子在外头猪圈头，到最后走投无路了，山穷水尽了，他回家了。哎呀，他当父亲看到他，父亲怎么对待那个回家的浪子？臭小子，哼，厚脸皮啊，还有脸回家？走投无路，想到老子了。有钱的时候在外头花天酒地，把老子忘一干二净啊，现在没钱了就回家了。我没你这个不孝子，给我滚出去，是不是？圣经怎么说？相距还远，父亲看见就动了什么慈心？为什么相距还远？老远的路爸爸就看到，为什么？爸爸时时刻刻在把握，他分分秒秒在牵肠挂肚，儿子什么时候回来？此时此刻，天父正在把握等候，他牵肠挂肚。我那个浪子，那个孩子，走离了好久，相距还远。父亲看见，他看见他的心，就动了慈心，就怎么样，飞奔。老头气喘吁吁，我儿，终于回来，我等你等了好久啊。弟兄姊妹，此时此刻，那有慈悲的天父正伸出他的双手，在等候你回家。他乐意施恩怜悯我们，他乐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把我们的良心借着基督的宝血刷干净。因为天父的独生子已经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舍命流血，他的宝血大有功效，他已经还清了一文不剩，还清了我们所有的罪债。唯有耶稣的宝血，不是靠自己努力，不是靠自己励志，不是靠自己行善，不是靠你捐几个钱，唯有这白白的神的恩典，耶稣的宝血 可以信我们一切的罪使你我洁白如雪，良心毫无玷污。请问你愿意现在？他在邀请，他在牵肠挂肚，现在就回应天父的呼召，现在就回家，可以吗？你的怀善意，我记在了心底，说你为我引流宝血，特要洗我良心。祈求。